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啊！线上今天1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文慧老师好。
哎，万峰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哇，这个万峰老师一吼，我真的是要往旁边的躲一下啊。
对了，因为呢，我想着呢，今天呢是可能我是过春节之前的最后一天见文慧老师了、
哦、
所以得喊得大声一 点。
对，明天我就回老家过年了，但是呢大家呢千万不要懈怠，帮我盯着万峰老师啊，因为呢中间我也会上来的。
干嘛？
跟你一块儿？
为啥？
我想念大伙。
回家就回家，
然后呢我要监督万峰老师嘛啊。好，那今天呢是2025年1月22号，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呢一起灵修不落下，一起背经句不落下，一起祷告不落下，还有呢就是有始有终，我们学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这个专栏呢由新田老师分享，来到了第23讲，是倒数了，因为明天就是最后一讲。我们也真的看到了，哎，年老的彼得他说了哪些话，真的是语重心长啊。生命经过修剪，结了好多的果子，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他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呢？真好，哎，就是呢我们应该听的。然后呢我们会分享年味重了，年味来了，真是浓浓的年味啊，充斥着。那但是年轻人，哎，他们怎么看年味呢？年轻人还喜欢我们那种传统的年味吗？
我觉得现在就没有什么年味儿，但是呢昨天呢我就感觉。
你还说呢，你不是上周末去办年货吗？你们家好有年味儿啊。
我妈呢就昨天给我发一个信息，她说我们今年呢不送礼物了。我们不交换这年货了、
哦、那你买的年货怎么办？
对了，那个就是核心了。那他就说
我家的门开着，
他说我们全家人就不交换了，免得大家都买些垃圾回来，然后大家都不想要、
哦、不会啊，万峰老师怎么会买垃圾呢？万峰老师买的千挑细选，
你知道以前呢都是买巧克力，每个人都不想要。
对，为什么要买巧克力呢？
以前
吃的又肥，那现在不是了，所以你要说服你妈妈，你要告诉她我上周末才去呢，真的是精心挑选的年货、
啊、
你怎么可以不要呢？我还等着你跟我交换呢。
对啊，我现在很复杂的心情。就是昨天晚上的、
哎、那我们来认领吧啊，一人认领一件万峰老师家的年货、哎、帮他分担一下，免得他过年前还要为这个堆积在家里的一半年货不知道怎么销出去、来的烦恼担忧，对吧啊，大家可以认领一下。哎，
没事，都是吃的，所以肯定能吃完，但是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
还有五家人的年货呢，我都存在家里头，我都想着怎么办。
好，这个万峰老师原来年货太多了，所以他有一点担心，他现在好烦恼啊。那的确啊，年味到了啊。这个今天呢是小年，农历12月23，就是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也称什么交年节、灶神节、祭灶节、
不拜偶像、
小年下、小年节。对，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传统哎，是什么节嘛，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左右隔壁邻居他们不信神的，他们在拜什么呢？那我们要了解要知道，那我们就可以呢哎，明白之后跟他们有机会聊一聊，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提升一下，你将这灶神节呢变为厨房节，就尊敬 在厨房里头工作的人，尊敬在厨房处理的食材，尊敬在厨房里头的那个布置啊。
哦，好好的，今天趁机会
对了，
打扫一下厨房，然后呢，为平常呢做饭做菜给我们吃的，不管是爸爸或妈妈，或者是呢，哎哪个家人呢，我们今天就送上一份礼物给他，或者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昨天是国际拥抱日，所以呢，我们昨天还特别请大家做三样功课，第一样就是抱抱自己，第二样就是抱抱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抱抱你爱的家人。那今天就趁着这个小年。那哎，我们就呢特别的去表达一下在厨房忙碌的家人。那其实呢，北方呢应该就今天小年，但是南方大部分地区呢是腊月二十四，也就是明天。所以呢，哎，这个南北方有一天之差啊。那么江浙沪地区呢，就把腊月二十四呢和除夕前一夜都称为小年，所以呢，在江浙沪这个地方，除了明天是小年，还有除夕的前一天也是小年。那么南京地区呢，就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是小年。云南地区呢，哎，他们的小年是正月十六。西南和北方个别地区呢，小年是除夕。过小年是咱们汉族、满族、蒙古族这些民族的传统习俗。
对，国家太大，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都有一些的差异啊，每个地方。
如果要过节的话，是不是呢全国旅行一遍就可以把所有节都过了？
我经常都说嘛，每一天都有值得庆祝的日子，因为对于每个群体来说，每一天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是，你看西府月就说，我这儿就是明天，因为西府月那个地方应该是属于江浙沪啊附近一带，对不对？哎，德恩冒泡了，好久没看到你冒泡啊。德恩呢在第五空间就问文慧姐，感冒了吗？是的，我感冒了，但是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了，我现在呢就是在尾巴，好像这个尾巴呢尾大不掉啊，这还不断的咳嗽当中。然后欢迎一位新朋友叫卢伟新，他一上来呢，哎，就有一串英文字，我特别呼叫了录音飞弟兄，我希望呢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认识新朋友，能够欢迎新朋友，能够彼此服侍。我看到了劝慧子马上自己赶快去翻译，也看到了录音飞也翻译了，真好，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要这样彼此互动。
对了，所以呢我们也要欢迎不同的新朋友来参与，有些时候呢我们彼此太熟悉了，那就可能内聚了哈。
对，
但是要保持开放，说一些我们只有自己知道的梗呢，那个沟通呢就太团结了，
对，
要没那么团结。
有内聚，但是也要向外，两者都要兼备啊。如果只向外不内聚呢，很快那个向外力量呢就散了。但如果一直内聚呢，我怕会爆炸。为什么呢？因为太内聚了，所以呢，可能呢就太多呢，太多这个圈内事，那就第一没有。向外散啊，好消息哈、啊，好福音传不了出去。第二呢，就是呢，里头呢人聚在一块，总是呢，如果不向外呢，总是呢这个劲儿就往里头发，然后呢就有好多的事情呢，哎，那些鸡皮蒜毛小事全部会出现。好，再次的告诉大家，今天小年哦，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呢，哎，北方开始剪窗花了，然后呢扫尘土了，接着呢你要赶快去理发了。不然呢我也涨价了，还有呢开始呢洗浴，哎，去把
我就是不敢理发，是因为我就知道它涨价，
你赶快趁这两天吧，
不要剪，
哎，你趁这两天吧，不要再拖了，再拖了一定涨价了。还有呢就是北方的赶快去洗浴中心洗一洗这一些什么皮啊，糙皮给搓一搓。还有呢要吃灶糖煮汤圆，你们家的小年是怎么过的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多元与合一。 林多前书12:12-26。
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共享这位圣灵。身体原不只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肢体。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它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全身是眼睛，听觉在哪里呢？假如全身是耳朵，嗅觉在哪里呢？但现在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一一安置在身体上了。假如全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但现在肢体虽多，身体还是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的肢体，我们认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我们不雅观的，越发装饰的雅观。我们雅观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假如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假如一个肢体得光荣，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缺乏多元性的合一是刻板的，是枯燥乏味的，容易产生郁闷；而没有合一性的多元呢，则是散乱的，矛盾冲突的，令人躁动焦虑。抑郁和焦虑正是现代人的心灵杀手。根据可靠的数据，罹患抑郁症和忧虑症的人口已经超过全球人口的1/10。多元性和合一性其实是相互依存的，真正的心灵和谐需要在多样中找到统一。在个人层面，我们可以保持自己被神所造的独特性，同时呢，怀着对神的爱融入群体。哥林多前书12里提到了基督徒身体的比喻，保罗说我们是一个身体，彼此相互关怀。基督徒不应该孤立行事，而是成为一个团结合一的身体。当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关心并且为他祷告。而当一个人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与他一同快乐。这种相互关怀和支持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在困难和喜乐中彼此扶持和分享。然而，按照人的罪性，这实在是谈何容易呢？因此，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基督是身体的头，基督是我们的领导者和指引，我们应该以他为中心，顺服他的旨意和教导。只有在基督的领导之下，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和谐而有效的身体。 是更向往多元还是合一呢？请留意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多元与合一之间带来的矛盾，有没有让我感到困扰、抑郁或者焦虑呢？我个人的生命可以做出怎样的调整呢？就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哥林多前书12:12。
显现七灵修，多元与合一。作者周伟荣，播音李崇恩，2025年1月2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新鲜的早上，希望大家带着一个新鲜的心情来度过这一天。来吧，我旁边是谁呀？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
我是新田，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呢，哎，也是开盲盒，早上好，
早上好，我是杨天成。今天早上我跟万峰一起来配的。
早上好，我早上如果能够多睡一会更好，但是不睡觉在这个节目出现跟大家交流也是很好。
新的一天享受神丰盛慈爱的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正能量。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呢，在早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和我们一起共度，然后呢，开始这一天。哇，大家呢，听完了节目呢，心里呢，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力量，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努力的过活了。
对了，今天呢，我们读的经文呢，来自哥林多前书12章呢，就是谈到我们在圣灵里头怎么合一，还有呢，我们有些时候呢，肢体呢，总有一些我看不起其他的肢体的那些部分，但是呢，我经常说这个是手脚不协调，不是截肢。那所以呢，我们
截肢就不行了。
对了，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头肯定会跟其他人不协调的。
哎，说得好。例如你的手真的跟你的脚不协调，或者你的手呢，你的脑袋指挥它呢，它就是没办法打很好的拍子，有人音感比较弱嘛，那这是问题出在哪？出在你的音感，不出在你的手。你处理手也没办法。还有，难道你要把手给截掉吗？
不用说这么复杂，就是好像昨天晚上我就是精神不想睡觉，肉体想睡觉，
那
这个就是不协调嘛。那但是你不能说，
那最后你怎么协调？
就睡觉啊。
对啦，要学习顺服嘛，对不对？
还有呢，我们呢要理解呢，多元跟合一呢，其实都是神的那个属性。
对。
包括分和就是三位一体嘛，你都说不明白怎么分怎么合，基督跟教会好像也是分开也是一体。
对，那其实文慧很想分享多年前我自己学到的一个功课。那时候我在教会服事，然后呢圣诞节呢，每年的圣诞节啊，就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嘛，对不对？我们都会趁着圣诞节前后呢做好多的活动，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就是布道活动。我们希望圣诞节晚会能够呢开一个布道会，邀请呢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们呢来参加。所以我们大概呢差不多半年前就开始筹划了，那文慧那次就担任了这个筹划统筹。哇，我就非常非常的投入啊。但是呢靠近圣诞节我才发现呢，这其中有一些不同的负责的弟兄姊妹好像大家进度不一样，而且呢有一些人的想法，奇怪，我们之前不是谈好了吗？他怎么开始坐着他就想法不一样，不是想法就不一样，他就做成另外一套了。哇，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啊。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呢，我就找了这个同工们就弟兄姊妹们来沟通沟通。然后呢沟通当中呢就擦出火花了，因为我很急啊，说话就有点冲有点重，那么同工也是，大伙儿呢就有点不欢而散。哇，那天我就在神面前呢祷告，然后呢认罪，然后呢寻求怎么接下去，我们总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做了吧，好像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想做了。然后呢上帝就告诉我，你觉得合一重要呢，还是你要坚持你的想法重要？我就跟上帝说，这个不关合一的事啊，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了半年，按照我们半年前所拟定的按部就班做到这个时候了，难道这个时候就要把全部否定跟着他做的吗？我说不行不行，而且我可以想象跟着他做的方法，可能呢做出来的效果没有那么好，我都可以想象得到了。上帝说，那你是要破坏合一吗？在我的国度里什么是最重要呢？就是合一。当你们合一的时候，把工作交给我，我来做。
所以我们呢好好看看圣经， 只有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是有合一的教会，之后呢都在开始骂战啊，什么希腊语跟希伯来语啊，大家都不高兴啊。
所以呢我就是说嘛，刚才你最重要，当肉体跟精神不协调你就顺服了去睡觉，对不对？我当时也是顺服啦，我后来就放弃我的坚持，然后去跟我的同工道歉，我的同工呢他也呢就是放弃了他的坚持，那我们就在中，就是两个人在中间找到共识，最后也用了他的方法，也用了我的方法，那次我都忘记效果如何了，但是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呢在神的家里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方错的我们是对的，哎，那个真的哦，我不是说对方真的是没有问题，而是真的他做错了我们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在合一的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不一样的处理，
也要享受别人跟我们的不一样，因为他们的不一样呢，那个分裂呢也有正面的分裂啊，例如我们教会职堂这个不就是分裂吗？
这不是分裂，这是特意出去。
你的 不同的那个做法呢也是拉宽了神的国度。
但是你前面讲的那句话我欣赏，就是欣赏别人的不一样啊。就像彼得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很坚持，哎，就是要像我一样啊，为主耶稣呢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又有什么看法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新田老师的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主啊，我就是死也绝不会不认你。
彼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知道你，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你喂养我的羊吧。
你问你爱我吗？
生命经过修剪，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但凡立志做主的门徒都必须经过修剪，而修剪的过程要放下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由。如果复活主呼召你放弃你自由自在的生活，要你离开你的专业，离开你熟悉的职业场所，踏入未知的领域，跟随他的带领，你愿意顺服吗？而这个正正就是使徒彼得的经历。今天让我们来看看彼得怎样从一个熟悉的渔夫变成一个资深的牧者。虽然彼得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专业。彼得是个非常专业的渔夫，他有熟悉的技巧和经验，有自己的渔船，打鱼是他最熟悉的事情了。主耶稣被钉十架之后，彼得说要回去打鱼，他的伙伴也跟着他。可是复活主向彼得显现，三次查问他对自己的爱，帮助彼得重新建立对自己的信心，让彼得清楚知道主耶稣对他的拣选呼召是坚定不移的，主耶稣对他的爱和信任也是到底的。然后复活和永活的主要彼得改变行业，约翰福音21:15-17记录耶稣在加利利湖边查问彼得对他的爱的中间，加入了对彼得的三重呼召。这三重呼召就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接着主耶稣说了沉重的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也就说明了彼得后半段的人生将会失去自由，也就是说，主耶稣预言彼得将要为传扬主、荣耀神而殉道。之后，主耶稣又两次对彼得说出“你跟从我吧”这句话。复活主这两次叫彼得跟从他，可能令彼得想起他第一次与主耶稣相遇的时刻。那时候，他和弟弟安德烈正在打鱼，他在加利利的湖边撒网。耶稣经过，看见他们俩，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时候，彼得根本不知道耶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木匠，而彼得则是有丰富经验的渔夫。彼得跟从主耶稣三年半以后，他知道耶稣不是木匠，他清楚认识主耶稣真是基督，万王之王，是永生神的儿子，只有在耶稣里才有永生之道。现在这位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他喂养、牧养，也就是管制属于他的小羊和他的大羊。做渔夫，彼得是相当的有经验，他想去哪里打鱼就去哪里打鱼，想怎样打鱼就怎样打鱼，打鱼的果效和利益是历史可见的，打鱼所得的渔获是属于自己的，工作本身的性质是利己的，打鱼的生活也是自由自在的，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想出海打鱼就出海打鱼，想不打鱼了也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喂养、牧养主的大羊、小羊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彼得这个渔夫凭什么来承担复活主交给他的这份差事呢？他做不做得到？就算做得到，他又能做多久呢？多年以后，我们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四节读到老彼得给教会的领袖留下的叮咛：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从彼得这段话，我们看见彼得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他已经从一个冲动的渔夫转化成一个成熟的牧者，在神的灵的感动下，他更以自己的生命见证清清楚楚地写道，牧养这从神而来的任命是不由自主的。彼得满怀盼望，语重心长地提醒众教牧牧养执事的要点。首先，牧养执事是尊贵的、荣耀的，这份荣耀是在见主时就要显现出来。其次，坚持完成主的托付。彼得说务要牧养，也就是暗示牧养是蛮有挑战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群羊是属于主耶稣的， 所以牧者要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敬拜爱慕主自己。第四，按神的准则做主工，就是按照神所教导的照顾管制他们，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和方式而行。第五，甘心乐意不勉强，甘心服侍羊群才能感受到牧者的爱，喜乐的服侍牧养侍奉才能长久。负责教养的人应得工价，但绝对不可贪财。教养的工作是劳苦的，也不一定很快就看见果效。追求从侍奉得到肯定和满足不是一件好事，侍奉最大的奖赏在于能在其中经历主，并且体验生命的成长。第六，生命见证是信息，牧羊者的生命和生活榜样胜过万言千语，群羊不会因为牧者强势而改变，却会因为牧者的生命受到感化。第七，荣耀冠冕存在天，大牧者主耶稣知道他仆人的忠心和劳苦，他已经为这些忠心又劳苦的仆人预备了荣耀冠冕。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因我深知无论你呼召我去到何方，你都会在我的身旁，我的力量，我的盼望。
生命经过修剪，瓦器里的宝贝才能彰显主的恩典。被修剪的门徒彼得，
只管定睛仰望十架，十架下我安然无恙。
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不是带着爱去牧养的牧长，一个不经大牧长修剪的门徒，是不可能分享出这样的心底话的。彼得经过大牧者耶稣的牧养和喂养，经过多年做教会长老服侍教会，经过多次为基督受苦，终于明白喂养牧养主的羊是怎么一回事。回望过去，从捕鱼到牧养是多大的不同啊，一个是获取，一个是付出，这个从拿到给的生命转化，关键在于耶稣对彼得从起初到最终都是爱的牧养。始于呼召，成于呼召，耶稣按彼得的名字呼召他，在彼得的生命里有奇妙的计划。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也认识你，按你的名字呼召你跟从他，这些年来你有没有按永活主的心意而过活，即使这代表着你要放下自己的计划和自由呢？约翰福音14章23节记着复活主的应许，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但愿你的生命因爱主、遵守主的道而经历神，生命得成长。
主耶稣，我全心全意，我的心单单可
人遇见神，就是与爱的源头相连。当神遇见我们，就是我们生命新的开启。从此，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1月27号星期一到30号星期四，年二八到大年初二，线上今天培灵会，陈蒙恩长老主讲，全然线上。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2025年1月22号星期三，那么农历呢是12月23，大树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再次的祝福大家，小年小年，希望大家好好过个年。那么德恩呢在回家的路程当中呢，春运当中，希望呢一路平安。那么还有谁准备回家过年呢，或者已经在办年货的，
就是你了，文慧老师，准备回家过年。
对对对，但是大家放心，我会上来呢替大伙呢盯着万峰老师的啊。
因为 David Parker 不在吗？今天去哪呢？
哎，对，他还没起床，可能，或者他忙着办年货。那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呢就分享过这个2024年呢、啊、一些年轻人的动态，用一些词汇呢来表达这些年轻人的想法。其中有一个叫现漂，哎，我们有港漂啦，我们有
什么现漂？
我们有港漂，我们有北漂。对不对？港漂就香港的港漂啦，我们有北漂啦，就北京那边的北漂啦，我们还有这个什么广漂啦，广州啊。那县漂就是回到县城
哦，那个是回，不是我从农村漂到县城去，
也有可能哈、哦，就是说现在呢，县城呢吃香了，就不再让人觉得哎，县城没发展。
对呀、啊，现在都快递可以直接送到，然后呢也便宜，东西也有那个烟火味儿。
对，县城的感觉就是哎，你可以骑着脚踏车呢，整个城呢，整个市呢绕一圈，那你觉得哎，好有生活的味道，你又觉得生活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都喜欢呢回县城过日子了，而且物价各方面也比较便宜啊，所以呢就有所谓的县漂，从农村到县城，从大城市到县城。那么今天就跟大伙儿呢分享三位县漂啊，来自呢湖北金山呢、啊，哎，这个25岁的小慧，她曾经在广东当幼儿园老师、幼教老师、幼师。那么还有27岁的小东，他曾经是一名押运车的司机。还有26岁的小刘，他是研究生毕业。三个人呢，在大城市工作学习之后呢，都毅然决然地来到了小县城，甚至是小乡村上班。那么这个小慧呢，在乡村呢当讲解员，成了牧羊少女，她那边可能是一个景点啊。那么小严呢，就小东，他在农场教马术，而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小刘呢，他就研究植物种植，成了农艺师。哇，这个县城的生活，农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呢，平静简单啊。为什么他们要回来呢？哎，他们就说不想和这个老公啊、男朋友或女朋友呢分居两地。还有呢，我喜欢这个乡下简单的生活，所以呢，有这个工作机会，我回家了。然后呢，以前总觉得呢，在大城市生活，脑子好多事，晚上啊，这个脑子都没办法休息，没办法睡觉。回来村里上班，空气清新，环境好，工资和离家人的距离呢，哎，其实你总要舍弃嘛，对不对？工资也不低呀，能够应付在县城的生活，所以回来当县漂。
哎，我跟我爱人说呢，有些时候去外地去旅游的时候，我说，哎，不如呢，我们呢就去一个小镇里头当一个牧者，就在一个小教堂里头，就十来个教友。
不会的，因为你去了之后，从十来个就20多个，然后接着很快就变100多个了。
我打算那些教友都是很老的，那些就70-80岁，
不行，
就把自己养着。然后呢，
你以为70-80的这个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活力吗？说不定他们天天为你祷告，
就想着每个礼拜就查一次经，然后呢就聚会一次，然后有一天团契就吃吃饭那样。
哎呀，我有点听万峰老师，你已经在想退休生活了，不行不行啊，你还正当壮年。
去那个地方牧会挺好的。
这样的县漂不是啊，这样的县漂不行啊。所以呢，哎，2025年可能呢，很多年轻人或者 你我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呢。
今年我想贴的春联呢，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哎呀，万峰啊，这个太旧了，有没有新意呢？
没有啊。
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吧，把你想到的春联写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我们的横幅就是多结果子。
教会年历995，家庭崇拜爱广播。
哎呀，这个连一点都不对呀。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书亚记第10:14，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声音，没有像这日的。这是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作战。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年轻人呢，选择线飘呢，除了平时有生活味儿，过年呢有年味儿。好，就算过年，我们还是要背京剧。我们来呢继续看约书亚记10:14，在基遍的战争中呢，约书亚做了一个很特别的祷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然后呢，
月亮啊，你要指在亚亚伦谷。
对，上帝居然呢就应允了他的祷告。经文说呢，日头真的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那约书亚的这个祷告呢，其实可以理解为呢，祈求日光可以延长，叫征战呢不会随着天黑而变得困难，甚至停止。
我通常收到的问题就是说，太阳能停吗？
当时神真的做了，那当然
神迹，
对神迹哈，当然也有可以很多探讨，但不在我们这一次的探讨当中。当约书亚接续摩西做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时，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神迹奇事，包括呢上帝呢，使约旦河水分开，然后呢他们踏上了迦南的地土，然后在头山座攻取的城的过程也很奇妙，例如耶利哥城，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只是每天绕城走一圈。对了，那城就倒塌，
那就赢了。
在爱城的战役里呢，耶和华一再告诉约书亚，把爱城交在他手里，然后呢，接着就是基遍，对不对？
那你觉得问题会不会是这一鼓作气呢？开始的时候你冲啊，那就赢了，然后之后呢，就慢慢就
没有啊。我们看到他们直到呢夺取了迦南地，后来还分地，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跟五王联军的战役当中呢，约书亚出兵之前，上帝已经向他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了。”所以他们能够得胜，他们能够打仗，完全是因为他们全心仰赖神。好，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好，约书亚的祷告是基于对神的信心，那我们对神的信心又是怎样的呢？
黄姊妹早上好。
黄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文辉老师，秦贤老师。
哎，早上好，欢迎你。
非常开心，这是还能打通电话了，感谢神。
嗯。
然后第五空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是有在第五空间冒泡吗？
啊，我是第五空间的彩虹。
彩虹姊妹，原来是你。
对，因为我听到你问候第五空间的，我马上就在想，你一定有在第五空间。
所以就是
原来是我们的彩虹。哎，大家赶快跟彩虹打声招呼啊！
彩虹，彩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神给我预备了这个良友电台。 也谢谢对我孔阳的家人对我的关怀。
彩虹，我想问您多大了呢？
过了年就67岁了。
六十、
啊、对，我觉得已经很棒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竟然能够每天上第五空间
啊。对啊，每次上来都总会见到你啊，
而且还会踊跃发言。
好感动啊，感谢神，感谢神。
嗯，谢谢你。基本上呢，每天早上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你在第五空间冒泡。谢谢你的陪伴，然后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真的觉得好亲切。
对，
好温暖啊。
彩虹，彩虹，弯弯彩虹，告诉我你永远保护我。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来祷告。
对，由文慧来带领。
哦，太好了。
好，我们一起。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面对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冲击，求你给我们像当年约书亚一样的信心，能够听从你的命令，活出圣经所教导的，并且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记得你是我们的元帅，你会带领我们一起面对各样的困难。所以求你也将这样的信心交给德恩，他现在启程回老家过年，主啊，求你保守他一路平安，他的心里记挂着他家的老大啊，这个孩子最近情绪有一些不稳定，没有上学，没有参加期末考，在家里啊发脾气，有很多情绪上心情上的起伏，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在他心里有什么样的结。主啊，就求你给你的孩子德恩有信心仰望你，知道孩子也在你的手中，并且求你给他有更多从你而来的爱，在爱里头有智慧，有耐心，知道如何陪伴孩子，在这段期间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亲的关心，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呢看看心理辅导。我们把这个孩子交在你的手中，同样也求你纪念怡染世界的啊，他的孩子啊，他的孩子呢啊，小朋友们都要考试，求你保守小朋友们能够平静安稳，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水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今年我想贴的春联呢，就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
哎呀，万峰啊，这个太旧了，有没有新意呢？
没有啊。
那我们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吧，把你想到的春联写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我们的横幅就是多结果子。
教会年历995，家庭崇拜爱广播。
哎呀，这个联一点都不对呀。
嗯，这个真的是要让大家来参与的活动，
一起写春联啊。那在良友电台的主页里头呢，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参与了哈，一起创作一下。嗯、
是特别过小年，一起来写春联。再次的祝福大家，哎，如果回家过年，一路平安，
好，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好，春节后再见。
展开双手。心。